不晓得犯了什么罪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你说叫那个人怎么恢复呢？那你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你的正语到哪里去了呢？所以正眼观实非吉祥。你虽然套了佛法，可是你套的法套完了以后，就不是吉祥的东西了。我这样譬喻，你应该可以掌握这个原来佛啊，在整个佛法里头传递上，他很重视这个问题的。所以当一个啊，禅师很认真的对一个人解释所谓的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解释完了以后，那个真正已经啊悟道的禅师在旁边，他可能还没有讲完，他就马上会制止他。哎，他说禅师，你今天讲了这些东西，你就到此就好了，或者是跟他讲你今天谈的东西，他会给他打岔。说你刚刚讲的，说你看看天边有一片云，云在天边，水在瓶，他就把你引开，他不希望你再讲下去。为什么？因为你此刻所讲的东西不是正语，不是正语就不能度化，不是正语就没有办法启发，不是正语就不能够引发对方的真正的那个反省的效果。各位，这个东西是如此的。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每一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好。可是讲的话如果不是正语的时候，那么再好的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反向的效果。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正语的，那又何况说如果讲的内容本身就是缺乏正验的，就不是正确的，就是邪知邪见的，甚至于是无明的啊，是贪嗔痴慢疑，是啊邪见，是这些所谓根本烦恼的东西，那你给人家，那这个东西就更不是正语了。所以语言的方法、语言的传递、使用的过程，以及这个语言作为一个代具，这个代具把一个东西传过去的时候，它的内涵也是代具上所承载的这个内涵，是不是正确，都是属于正语的范围。那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所谓正语就必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线。那么如果一个人啊，很少跟别人互动，那么他会产生孤立的人际，他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没有这种自己的成就一种价值感，他的自我会慢慢动摇，他也会感觉到他自己好像越来越沮丧、越孤立，甚至于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忧郁的现象。这些东西其实也就是说，他跟别人之间没有办法正语的跟别人这个沟通，他也会产生一些他的障碍。啊，这些东西都是啊，这个蛮值得我们现代人哈。啊去重视的课题呀、啊，这个我讲过好几次，这个达尔卡内基的观念啊。你看达尔卡内基呢，他谈人际关系，谈人际关系大部分就是讲跟人之间的互动，而与这里面所谈的并不是只有语言，是人的互动，人彼此来往的东西都是与。当然卡内基呢，他啊，在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手册里头，他一开宗明义就这么讲，他说其实人际关系很复杂，但是他的道理很简单。那道理很简单，他说每一个人都希望受到肯定，受到支持，你得便可以，你讲话的时候你能肯定他，你能支持他，那他跟你之间的人际沟通，你要跟他讲话就比较容易。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怀，你得便能关怀他，你跟他之间的距离拉近，你们彼此之间要谈话要沟通都比较容易。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你得便能帮助他一点方便，让他能成功，那你跟他的互动相对的就会好起来啊。所以沟通也并不是那么难啊，正语也并不是那么难，可是确实很不容易。你说我要肯定一个人，哎，你对一个人跑过去跟他讲我要肯定一个人，你跟他讲说，哎， 你长得很漂亮哎，哦，你简直像名模哎，你跟他讲完了以后，他马上内心里的可能浑身不自在，会不会？会。问题是你要去肯定他，那肯定的恰到好处还真不容易的，那个恰到好处加赠予啊，有时候真的很难呢，啊。我们对一个人讲话，我们表示对他的尊崇，但是这个尊崇的话来讲，我们想对他告诉他纠正他一点错误，我们也要先维护他的自尊，然后才能够纠正他的错误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呢，那就先改讲出来，一转了耍来气你，一气你气一世人，你也不知道你何会气一世人，你知不知道？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很难，非常的难。你说你要关心一个人，我们得便可以关怀一个人，那好，同事你互相关怀好了，中午大家围在一起吃饭，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个便当，上班族常常就这样没时间出去，大家叫便当一起吃，围在桌子一起吃。现在你很关心他，坐在你前面的你的同事呢，他今天看起来气色真的不太好，而且看起来有点生病的样子，好像流感。你跟他讲说，某某小姐，我看你今天看起来脸色不对劲，看起来是不是生病啊？可是好多个人在那个地方，你对一个人这样看起来你是关心，但他高兴不高兴？每一个小姐都希望自己长得漂亮，不漂亮都想要化妆哦。哎，你竟然在大家的面前直接跟他讲了说，今天看起来吼，明仔讲闲闲气息，搁拜拜。我依然讲闲闲啦，嗯啦，你自己讲，但是你是在关心他没有错，可是他今天整天都很不高兴了，你是叫赠予吗？可是你没有讲。可是吃完了饭，哎，你去进房洗手，他也在进房洗手，刚一起出来，你碰了他一下，说：“哎，我看你今天看起来是不是身体违和啊？”他有啊，不止今天，已经两三天了。我说：“哦，有什么不对啊？去看医生啊，下午去看个医生。你去的那个时间，我帮你带。”哎呀。得便又可以帮助他成功，他高兴不高兴？他很高兴，这叫赠予。所以人际互动里头，赠予这个东西在世间法里头都转向善去，你能不能如此？这些事情你把它用到你的家庭里头去，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啊，甚至于啊，你在做种种的这种你的工作之间，通通都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出来。所以这个，这都是叫做赠予。各位，我们了解了，这个是属于世间的东西，是转向善去的。这是属于，虽然是属于有漏的，但是佛还是很强调这个啊，属于啊世间的啊，那么有漏的、啊、转向这个善去的这个部分是赠予。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是出世间的，各位。我们刚刚说属于出世间的宗教的东西，并不是很具象的，我们像一般的知识或技术可以定义的很清楚的，它有很多都是靠我们内在里头去深度的体验，甚至于去做、啊、反省的思考，去做一个延伸的、啊、更多延伸的一些这个体验，它还不叫认知，你只能说去体验它。那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定义它呢？是很难啊。所以你可以知道，灵山法会上为什么世尊他会想出一个方法出来，就是他不是用定义解释的，是不是？他用什么呢？这一次的法会里头是最特别的啊，就是这个灵山法会上啊，他手里头就捏了一朵花，那捏了这朵花呢，给大家看了这朵花，看了捏是叫拈花，视线给大家看，然后自己也看着这朵花，然后他对着那朵花笑，也对大家都笑，那是。然后他说：“我已经把佛法全部讲完了， 那我认为在我看起来它就是一个象征的语言，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但是光是靠这个是不足的，为什么？他告诉你，这生命世界里头就是如此，这生命就像一朵花，没有两朵花会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那不同的花跟不同的花之间就不能够比较，不同的花跟不同的花之间，你看它们开的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芳香不一样，开的时节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就不能互相比较，问题是你这朵生命之花是不是开启的？如果你没有开，那实在太可惜了，生命就是要开这朵花。所以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你一定注定在你的因缘中去开启这生命之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他，而且你必须开心的去面对它，就这样而已。可是这件事情，他说我已经把所有生命的道理、生命的究竟义已经讲完了。其实这里面讲三性，这个无法、二无我，全部都讲完了，应该这么说。可是他说他讲完了，那佛讲完了，每一个人却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弟子对他也报以微笑。所以佛才知道，只原来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了解了，完全的体验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才做了一个旁白，说我有正法眼障，我有智慧之眼啊，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是没有障碍的如来藏，没有成见、没有偏见的如来藏。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涅槃就是极尽，没有障碍的，没有成见的，没有偏见的那个涅槃妙心。啊，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我看到了所有的世界生活的真相，我也看到了面对我的生活的真实，实相无相。其实也没有任何我执着、我形成我偏见的东西，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它不是用文字定义来传述的。附主摩诃迦摄，我把这件事情传递给你，所以迦摄佛啊，不，这个迦摄尊者呢，就成为禅的第一个，这是第一次的传灯，那就是禅了。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所谈的这个东西，只谈到这里。其实你看来这短短的这样子的一个公案，它就像一部经一样，从如是我闻哈，从序分开始，一直到最后流通分附主摩诃迦摄去以后去传递这个禅法，这样全部都有啊。中间那一段就是正中分，全部都在那里，所以我看很美。短短的一个东西，整部经的结构非常完整，它没有缺啊。从序分、正中分啊，到流通分，全部三个部分都完整。但是它是象征式语言，它不是用定义式的语言来描述，所以你用它，你听过了，你体验了它以后，你一辈子好像就在一个那一幕里头，你常常都会浮现在你的脑子，而且这一幕里头会让你平常生活当中常常自己体验，回过头来反刍思考，慢慢你也会从那里得到，常常会提醒自己。所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去住院，他也是肝方面的问题，他是打干扰素住院，我去看他，我就跟他讲，他问我，他说啊，郑老师，啊，你们学佛的人有没有什么他后遗红患哈？我说你就要看医生就可以了。他说那你们学佛的总有一点办法。我说有。我说你听不听？他说我听。我说好，那你们夫妻两个人好好听，我告诉你，找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花瓶，透明的啊，包括果汁瓶都可以哈、反正就是透明的瓶子，这个你就没有就这个透明的酒瓶也可以，你把它洗干净，瓢头啊剃掉， 啊，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然后那个水，然后你在上面插一朵花，在那个地方，你每刚开始，你早上换一次水，下午换一次水，你每一次换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水把它倒掉，就好像净洗自己你的肝胰啊，你的这个肝胆一样。然后冲了水的时候，你就自己你感觉到洗涤它一样，然后这个生命之华把它插上去啊，一两天可能这个花慢慢不行了，你就把它换，就是这样，就是要你这么做。它没有别的，就是要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exercise 啊，你慢慢去试试看。他说都不需要练，我说如果你要练的话，那就练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说有这么简单？我说本来连不念阿弥陀佛，连念阿弥陀佛都是多余的，就只要这一件事情就行了。那你好好就住院吧，就是这样。结果他现在很简，当然是医疗技术发达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到现在他插花的习惯还在，他现在是一天换一次水，他现在插花的那个习惯还在。他说真好，你教我那个插花的真好，我才告诉他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富主摩诃迦叶这个故事我才告诉他。他说哎呀真好，所以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拈花微笑的道理，其实我们来看禅宗里头，他为了要启发一个人的心，使这个心真正内在里头产生了一些很好的自我反省，一些内在的正智圣智，也就是内在的那个佛性可以被开发起来。所以禅宗最重要的是它透过各种的语言啊，也许是象征的语言、肢体的语言啊，那么这个文字的语言，或者是啊透过语音的、咒语的、梵拜的各种东西，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它是这个是在帮助一个人破除他的我执跟法执，所有的成见，所有的这些东西，使我们的佛性哈、啊，就可以从那里展露出来。我们得到了真正内心里头的那一份啊自在感，那一份内心里头的清凉。我们不再被一些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种种过去的一些扭曲的情染，或者是种种的一些成见的东西，不会被它困住。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启发人每弟子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每一个过去的启发，他们做了蛮多的记录，所以禅宗就发明了一套东西叫公案，就是参公案啊。其实参公案是后来的弟子才去参公案，当时被启发的那个人很简单，就是正语，就是沟通之间一个正语而已。他们透过一个正语把一个学生直接拉到了啊，这个透过他们自己啊，那个就是像喷泉一样，这个内在的纯净的那个心灵，它啊那个佛性被启发出来。所以每一个公案呢，都是哈、啊、透过这个正语哈、啊，它包括了机锋啦、象征语言啦这些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破除一个人的我执，破除一个人的法执，使这个人哈、啊、他得以他的智慧，他的佛性可以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这就是正语。所以在出世间法里头就非常重视这个正语的这个部分。我们来举几个啊禅宗里头一些公案给各位看看啊，他有些东西是很极端的，但你没有去注意的话，没有去研究，你不知道其实他到底，有时候你看完了还真不晓得他在搞啥鬼啊。我们来看看啊，梁武帝就把这个傅大士哈、啊，这个给请来，请他讲《金刚经》，在朝廷讲《金刚经》，人家是一板一眼的皇帝耶，请你来啊讲经，那这是很大的啊一个法言哈、啊，这法席在这个地方。结果傅大士呢，那么与座上呢哈、啊，挥按一下就是那种哈、啊，这个。桌子上不是有一块木头拿来当做啊这个 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块木头，他就挥了那个案，啪的一声，啊，他说，他就下座了，还没有讲，就啪的一声，他就下座了。这种下座，这个比世尊拿着一朵花笑一笑哈，我还更短了、啊，是不是？他就下座了。这一下座呢，那么这个武帝呢，愕然，他很惊愕，说怎么变这样子呢？当时武帝亲生的大师，就是跟他在旁边的，等于是国师一样的这个智公，这个智公就问，因为他坐在皇帝的旁边，他说：“陛下，会吗？就是你领会这个今天讲的这堂经啊，你领会吗？他会吗？”梁武帝说：“不会。”智公说：“他说大事讲经已尽，大事啊已经讲经已经完毕了。可是梁皇还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公案。这里面有个问题，人家你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人家辛辛苦苦把你请来，哎，也得要供养生，你知道吗？而且是皇帝耶，你至少讲一点吧，要你讲《金刚经》，你至少讲一点吧。没有，桌子上啪的一声，你就下来了，而且也没有讲一句话。还是坐在旁边的国师问了一下陛下，说：“你会吗？你领会了吗？”他说：“我不会，而且还在震惊当中。”你会吗？这公案就到这里。所以，请问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读禅宗的公案，你真不晓得，很唐突，而且这种东西叫什么东西？有时候你不了解它，你会觉得这东西怎么会这样子？那我问你，你的人生这部大经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才上来不久以后你就下去了，不管你干什么东西，你当总统也好，你当这个速龙工商也好，你当老师公务员也好，随你便，你下去了以后，那里面的内容到最后有谁管你？就是最后就下去了。他只是在表达这件事情，而且众生平等，他只在谈这件事情，就这样而已。但是这是在讲出世间的那一部分，他不是在讲世间的这转向散去的部分，他是在讲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在讲。但禅宗也有在讲世间的这个东西，他的语言就很绵密，就会告诉你什么什么，还是写的很多。但是我们特别谈公案，每一个公案里头都是另外一种语言。嗯，他的语言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啊，南拳啊，这是这个马祖的这个座下的三位高祖啊，那个时候南拳还没有啊，还没有就是变成我们以后的南拳，但是还在连，但他还是首座南拳、归宗啊，还有这个马古这三个人哈。这三个人呢都是高祖，这三个人有一天呢要去这个礼拜慧宗国师啊，就是朝廷的国师的这礼拜，因为当时大家对慧宗国师是非常的礼敬的，所以哈、啊、好像如果不去礼拜一下他，好像觉得是啊没有去那里接受考验一下，礼拜并不是礼拜一下就好，也是有禅宗的机锋哈、啊、这样考验过的。那么这三个人呢联袂要去这个到西安呢、哦、啊，那么走到了一半，南拳呢讲话了。南拳怎么呢？南拳呢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就是圆像，画一圆像，画一个圈圈。他说我画这啊一个圆像啊，他说你道德啊我们就去，道不得啊就不去，就说你说对了我们就去，你说不对了我们就不去。你知道这画一个圆圈圈哈、啊、在那个地方， 到了半途啊，现在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说对了我们就去，说不对了我们就不去。结果呢，归宗呢就在这个圆相的中间就坐下来啊，这是他的答案，就在那个圆圈圈里头坐下来。然后呢，麻古呢去对着那个圆圈圈啊，这个做了一个女性的姿势，比较婀娜一点的，做了一个礼拜。这两个人都提出答案，结果南拳呢，他说：“那我们就不用去了。”意思说全部都错了。你看看他在说什么？当然，他们的前后之间，这三个人在一起，一定中间前面有些谈话。但是前后之间，现在公案只录这一点点，但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画那个圆像圈圈，意思就是说，即使一片非常圆满的大道理，就在那里，一个投进去，去把它坐在那个地方，好像我能够就在那个世界里头，就在那里的，坐在那里的，稳坐这个了。但是这不是南拳的答案，为什么？你充其量只没有处理过那个定义范围的东西，你还是在那里头，你不可能面对一个无常，面对一个不断的挑战的这个智慧，你没有打开来。他只是坐在那里头，所以他没有同意他。可是另外一个只是对他礼拜，也不是。那我现在要请问这个公案，各位，如果你是其中的啊，这三个人的第四个联袂而行，你准备怎么样？禅法就是这样，讲到这个地方，后面加一个字“参”，就请你去参，就是这个，就在这里。所以过去啊，在谈这个啊，这个禅法里头，他谈的是正语，就正语就他不可以说破。如果我帮你说破了，你以后会骂我，为什么？因为只要说破的东西，就是又变成一个新的定义，新的一个套子套在你的身上，它就是不可以说破的。说破就回到了世间转向善趣的部分，充其量只不过是人间福报啊的福分而已，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功德。所谓的功德，就是哈、啊、这个它启发了那个智慧啊，那么能如此进入这种内在里头，不断的启发那个东西啊，才叫做功德。我们再看啊，李敖去参拜药山，这个李敖不是现在立法院这个李敖啊，就是韩愈的侄子那个啊，这个李敖，他去参拜药山啊，药山禅师哈、啊，他问哈、啊、佛法啊这个的内容啊，他说。佛法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戒定慧这三个字？是，照理讲，我们讲严格讲起来，这个命题就直接答复他，就说照我们一般世俗的说法，佛法就是从戒定慧啊这个三学来做就可以了，没错。可是呢，药山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这里没有这些闲家具。他说我这里啊没有这些闲家具，就是说这些他好像否定他了，而且否定他也没有讲说他不对，也没有说，他说我这里没有那些闲家具，就是意思闲家具就是那些工具就是有也没有什么用，这已经又跑到了一个所谓出世间的那个部分了，然后我这里没有闲家具。所以这个李敖啊，敖想那个敖啊，这个李敖就搞不清楚啊。这个唐朝这个李敖当时是因为他是知县嘛，他问了，可是他讲完了以后，他毕竟是一个知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知县呢、啊，所以药山就苦口婆心的又讲了一个，他说佛这件事情必须是高高山顶上去做，深深海底里头去行，也只有这样子啊。才是真正有大的这个胸襟跟自由，那才能够参得到佛，要不然怎么会参得到呢？ 意思就是这种顺气，高高山顶上你去爬过高山吧，你去爬爬看，如果说来回需要10个小时，你试试看好了。那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很多的体验，很多的人生，很多的参访，深深海底行，你的行持修行也必须要很扎实的长期的去努力，然后你才会形成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已经不是一个妄无这个一文结义的问题了，已经是我们一个人啊内在得到醒发的问题了。所以可以了解啊，你看看啊，年纪动不动就饿，对不对？我们讲得三棒年纪饿，他为什么要饿？他问你一个啊，问禅生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从哪里来？禅生跟他讲，打比方说啊，那说如果说我是从药山来，这没什么了，没什么不对呀、啊。但是邻居呢，却大饿一声，到底饿是饿什么，你也不知道。可是邻居却讲他的饿有四个，他说有时啊。我的一二如金刚王宝剑，就是我是砍掉你的执着的。有时候我的一二像巨地狮子吼，我就像巨地的狮子吼，大吼一声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对，你啊把你饿退了啊，像巨地的狮子吼啊。他说这个有时候呢，那么这个啊这个我这个。大饿一生的时候，啊，是这个一饿不做一饿用，我一句也没有做一句在用，我根本没有在用它，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的一饿如探干引草，什么叫探干引草？就速探你，所以每一个饿都不太相同，所以它不是用你讲出一个定义，我来看看你讲的对不对，问题不在这里，所以。你会发觉，这禅宗的这些功啊，看起来那阿赖龙跨龙魔啊，我们现在醒醒的跨过来啊，到底好像在到底在谈什么东西？对，那是因为我们的习气都一直掉在我们的所谓的你问的这个命题，我答你这个的这个定义内容，所以我们都是被绑死的。但他们不是，他们说你问一个东西，如果你紧跟着他的东西下来，就表示你是被这个逻辑绑住的。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不，那如果只是被逻辑绑住，那也只不过是啊，这个问题还并不是，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学生了。我们是很容易被情绪被情染绑住啊，我们很容易啊这个被我们的一些积习哈、啊、给绑住，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我看不习惯，呵呵，你马上就看不习惯了，这里看到人嘛，先准备透暗。你想想看，你都还没有犯了逻辑上的问题，就已经呕吐了，是不是？你都已经气死了。所以，可是他不是，他们在修行上，他们比较不会跳进去这个死胡同里头，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问答确实。是有时候是不按那个逻辑来的，但是我们是习惯在逻辑之中的。但是我请问，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逻辑的吗？我看一点都没有逻辑。你做了很多好事，最后也该死。你做了很多很少的好事，最后也该死。而且做了很少的好事的人，搞不好活得很长。做了很多好事的人，早就累死了，不一定。所以并不那么样子的。所以你完全用那个逻辑的东西来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我以前给各位谈过，这也是一则啊。有一次我去看这个一个医院里头一个医师，他是在这个加护病房里头，我去的时候他只是带着氧气管，我去的时候我说我是郑世元，我来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来了，你会来。然后他花了那一天晚上，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我讲，只讲了他的遭遇跟故事。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是一个主治医师。晚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他到九点多时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去去把他寻一寻，然后再回去。但是那一天他去了，回去，结果发生了火灾，他就全程投注在救火。他第二天也很累，所以也请别人代班，但他在家里休息一天。结果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第三天早上也爬不起来。他老爸也是医生，跑去看他，才发现他的心肺功能都有问题了，所以现在他的病变成很严重的病了。到国外去治，后来回到我们国内来，他很难过，他想不开。神父去看了他，牧师去看了他，法师去看了他，他就是没有办法参透这件事情。他讲了这些东西给我听完了以后，我第二次去了，他才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上次跟你讲，你看到我累了。我现在想要问你的是，那么多人来，我问，没有一个答案我能够接纳的。我这么样子的认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一个结果？这不是有因果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谁能？你能给我回答吗？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再把业障拿出来，你说他怎么接受？这个时候你要讲说这是上苍的安排，让你这样子，他怎么接受？就在那一个刹那之间，我跟他讲，我说你有一些这个佛的弟子跟你谈过，你说你也比较倾向于学佛，那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一部经叫《维摩诘所说经》，他说没有。我说，《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有一段话，这段话他这么说，他说：“菩萨为众生病病，菩萨为了众生的病，自己病倒了。”然后他的反应还真的很好，哎，他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为众生病，病者视为菩萨？我说对，善哉，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在那一刻之间就稳定下来。我第二天，我第三次去看他，他跟我讲，我这个事情已跟我的同事，我跟我的家人谈，我心里面了然于心。他了解了，这叫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看清楚了。他说：“我也跟我父亲讲过，为众生病，病者视为菩萨，因为菩萨为众生病病嘛，就这样一句话而已，就这样。后来他往生了，后面的那一段日子，他的心情就稳定的很多。这些事情，这个是要触及到那个究竟。”可以使他内心里头产生一个很大的延展，那个延展叫开悟。它不是知识，只有一个知识的东西不是开悟，它必须是它延展开来的东西，它能够不断的延展，它可以延展到十方法界，全部都接触到他的心里头。所以说即心即佛，就是这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心已经延展到这个整个一个法界，全部通通都相衔接了，那个是叫顿悟，那个、叫开悟，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哎，有时候这一部分的语言，我们也通通称为叫做赠语。这些赠语是属于所谓圣，所谓无漏法，所以这个正净苦边就是这条路的。所以佛在谈赠语的时候，他两个通通都照顾，一个是世间的赠语。世间法的赠语，一个是出世间法的赠语，这样子你知道 这个真语本身对人的一种体发体会。各位，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这生命究竟的问题。那个问题不是人家告诉你以后说我帮你送一部经，你可以到极乐世界这样能解决的。我可以告诉你，没那么简单。所以非少善哈功德因缘所能到极乐世界去的，连念佛都不是。为什么？因为真的不容易啊。你看起来是很简单，只要你苦苦的要去，死赖活赖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定可以到。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死赖活赖啊，你连那个搞都搞不掉啊，因为你没有带强力胶，你搞不掉，就输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连这样子的一条路你都是要注意的，所以功课不能断。我给各位讲，你的功课短，但是千万不要剪短，你每天做，你自然而然功夫就成片。如果你这个部分会断，就很麻烦。我们今天谈正语就谈到这里啊，大家好好修行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